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0月12日到深圳等地南巡，并于14日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这是他近8年前接任中共总书记以来第3次南巡视察。习近平第一次南巡深圳等地是在2012年11月15日，他在中共18大一中全会上当选总书记不到一个月后，12月7日至11日，习近平首次南巡考察深圳等地，强调中共18大发出的深化改革开放新的宣言书和动员令。因为他效仿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因此此次视察深圳等地被称为新南巡。习近平第二次南巡到深圳等地是在2018年，当时恰逢中国启动改革开放40周年。10月22日至25日，习近平来到广东的深圳、珠海等地考察。面对美中贸易战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习近平提出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分析人士指出，中共领导人一般会利用南巡向外界传递一些重要信号，这种做法始于已故中共领导人邓小平。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已经退休的邓小平对深圳、珠海、广州、上海等地巡视期间，针对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接近于停滞，经济体制改革陷入停顿，甚至局部倒退，以及对外开放的举步维艰，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发展才是硬道理，不搞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等理论主张。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夏明认为，1980年代邓小平提出建立经济特区，开启了整个中国政治经济转型的序幕，为中国走出毛泽东的文革时代和华国锋的洋冒进时代找到了一条出路，也为面临崩溃边缘的中国经济杀出了一条血路。夏明说，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为1989年中国政府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后中国走出国内国际面临的困境，以及江泽民和李鹏在改革开放上的裹足不前，提出了革命性和突破性的理论。但是夏明指出，于38年前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发展开启的新篇章相比，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此次南巡没有任何的突破性和革命性。
也就是说中国当下的这个政治经济危机呢，他现在呢没有找到一个有前瞻意识的，能够就是在前进过程中呢改变当下的困境。他另外我觉得他利用深圳呢，他不是说把他给就是那个把他的精神呢那个尤其是拓荒精神呢，相反呢他是一种我认为是一种危机处理、危机管控。他现在到深圳去了，我觉得是在应付危机，是一个非常被动的应付，而这种应付里面呢带有忽悠。
夏明说，中国现在的经济政治处于非常危机之中，局势并非中共吹嘘和宣传的那么好，全球新冠疫情没有让中国的发展更好，反而是遭遇更大，因为中国的经济非常依赖国际市场、国际资本以及各种外向型经济。他说，相对于过去40年的经济发展，今天中国政府面临最大的危机比1980年、1992年以及2002年的危机都要严重得多，因为所有的恶劣条件都汇聚在一起，国内的各种危机、国际关系的恶化全部都叠加在一起。因此他认为习近平在竭尽全力穷于应付各种危机。此外，夏明说，习近平去深圳等地南巡的目的还想要挽救香港，他在力图搞活深圳政策，提出新的目标，同时给香港增加一些希望，因为西方国家已经不承认香港的特殊地位。
那所以我觉得长远来看呢，那么他是要利用深圳的这么一个政治的一个符号了，来强化他的这个合法性。其实呢他就是想那个稳定一下，就是尤其对中国党内一些那个改革的这个跟他之间的压力了，那么我觉得进行某种就是让步。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说，在重大的政治纪念日，中国领导人要做政治表态是中国的一种政治文化。 习近平之前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曾分别在主政期间利用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20周年和30周年的庆祝大会之际南巡，为继续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背书。他说，习近平选择在19大五中全会之前南巡深圳，是要释放出某种政治信息，告诉中央委员在五中全会上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
这个他可能在这个时候他要南巡呢，因为在前一段时间大家都是他白改革，那么我们看出来他其实就是想搞掉私营企业家，但是呢他在这个大的局势经济面他要让步，就是他在这个对深圳呢这个40周年一个纪念日可以表明他想继续改革做一个姿态，这个不需要做实质性的措施布局，但是做出一个姿态呢来缓解一下他和改革派的矛盾。
旅美的政治评论员、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说，作为中共总书记的习近平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活动并发表讲话是中国领导人的惯例，并非是要刻意传递什么特殊的信号。
所以说他并不表示什么要释放一个特殊的一个信号，我觉得中国官媒所说的是说这要什么改革开放的一个新的改革开放呢，只是一个是一种宣传的语言啊，并不表示习要在借助这个南下里面会做出一个什么重大的改革开放的宣示。
10月14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深圳等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大会上说，过去40年，深圳从一个落后的边陲小镇发展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2.7亿元增加到2.7万亿元。201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5万元，比1985年增长31.6倍。习近平说，坚持党对经济特区建设的领导，让深圳取得了这些成就。习近平还誓言要与时俱进，全面深化改革，在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上不亚于40年前的新的历史关头。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独立分析人士邓玉文表示，习近平宣布的一些经济领域的改革并不涉及中共统治的改革，而且外部所期待的一些改革开放举措也是绝不会有的。
第一，信息的自由流通的问题，我说的信息的自由流通并不是说在全部开放互联网啊，而是说你就是说比如在海南自贸区，我们看到在海南自贸区里面都没有这个开放互联网这个东西。还有一个经济领域的改革，就是所谓货币的自由兑换问题，也是不会有。如果不是隶属于这种性质的改革，仅仅是着眼一个具体问题，并不是说它没有意义，也是有意义的，但是这个意义不算是上官媒所夸大的，或者说外界期待的那么大。
在习近平第三次南巡之前，中共当局10月11号下发了2020至2025年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该方案赋予深圳在重点项目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多自主权，支持深圳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到2025年为整个中国制度建设做出重要示范。旅美的中国政治问题专家夏明教授说，该实施方案中有关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改革举措，是深圳过去40年来一直想改革却一直没有能够改革成的议题，包括土地管理制度、劳动力流动制度、户籍制度改革、资本市场等等。夏明指出，深圳发展的一个瓶颈是深圳经济特区中的经济限制了特区更大的发展，但是如果拿掉经济的帽子，或在经济前加上政治，或改成综合特区，将有利于深圳行政制度上的改革，加快深圳整体的快速发展。在习近平10月12号开启的第三次南巡之前，现年82岁的深圳前市委书记厉有为9月21号和22号在香港文汇报发表文章，就目前中国改革未来的发展方向发问路在何方。文章说，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后的今天，生产力得到解放，民营企业得到大力发展，占国民经济半壁江山，其中税收占50%， GDP 占60%，就业人口占80%，企业数量占90%以上。 由计划经济时代的几乎100%的国有发展到这么大比例的民有，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他说，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三条路。第一条路是改革上层建筑来适应现实的已经变化了的经济基础。第二条路是改变现在的经济基础往回走来适应上层建筑。第三条路是谁都不改变，维持现状，实行双轨制运行。我们现在正站在三岔路口。列维没有解释什么是他所说的上层建筑。通常来说，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各种制度、设施和意识形态的综合，这就触及到政治体制的问题。列维在文章中连问13次路在何方，并9次重复我们仍然站在10次路口，以此展示出他对改革的担忧，包括以市场为主配置资源，还是以行政手段为主配置资源，承认不承认民营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可不可以民有的私人财产和公共财产一样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等等。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列维提出的路在何方的忧虑表明中国未来的改革现在还没有共识，没有找到方向，或者说习近平指引的改革方向是一条死路。夏明认为，中国未来改革的路应该继续沿着40年前邓小平指引的道路向前。
所以邓小平呢，在那个深圳改革的时候，他有两步走的一个打算，先发展经济，然后最后的话要进行政治改革。邓小平的里面说得很清楚，政治改革就是要进行选举。习近平呢就说，他现在把邓小平的思想呢都阉割掉了，未来要怎么走，我认为那么邓小平当时有历史局限，但是邓小平的这个历史的这个远景呢，那么当下呢我觉得是可以推动了，因为毕竟当时邓小平接手的是中国人均只有800元那个美元的这个收入，那么今天呢中国呢已经人均达到了10,000美元，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邓小平看到的话呢，邓小平也会认为我们已经有推动政治改革的这个物质基础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的路。
中国政治问题专家王军涛博士说，虽然在2013年11月中共18大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60条改革措施，其中包括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及土地、金融等要素市场化改革。但是王军涛说，中共在此后的改革过程中，非但没有大力支持和发展私营企业，反而强化国营大中型企业的作用，强调党政结合、政企结合、政经结合。王军涛说，这些与中国在80年代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改革是背道而驰的。王军涛认为，前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对中国未来改革之路怎么走的发问表明，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已经让中国的改革走不了回头路了。
他想再回到改革上，我觉得中国得要一个大的政治上的改革变局。我觉得像蔡霞呀、任志强啊，他们都是在前面的一些年的改革开放中的支持者，即使发生1989年的这个之后呢，你可以看出来他们在通过共产党到搞改革这个信念呢依然没有变化，而且在这个架构中做了很多工作。现在他们对这个都感到绝望了，而且觉得在党内头已经不可能再回天了。
独立学者邓玉文说，中国未来的改革在微观的具体措施方面还有发展的空间，如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资本市场的改革等，但是在更宏观层次上的改革已经不可能，因为已经被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框死。
习近平现有的这个党所领导一切的这种制度、政治高度控制的制度、这种意识形态已经把改革之路封死了，不打破这一点你是别谈改革。所以这个总结起来说，具体领域的还有改革空间，但是要像我们所期待的政治改革呀、发展新层次的这个经济体制改革呀，基本上是不大可能的。
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